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您的生意适合做广告吗？下列标准可以帮您做出判断：您的产品或服务是针对 consumer 的，您有竞争对手，您想让客户在消费时最先想到您，您想让消费者上您的网站，您希望增加市场份额，您想要稳定高质量的客户群。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特征，您就需要考虑一套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希望之声电台是您行销策划的最佳伙伴。咨询电话：888-848-7388，888-848-7388。
有点闲钱，想要投资，做点啥好呢？
想创业做生意，没资源咋办呢？
机会来了。Appliance for Less 增长最快的华恒家电连锁品牌，全美130多家店面，现热招特许经销商。华恒家电表面有轻微的伤痕或磕碰，功能完好，售价低，很受家庭和出租房东的喜爱。
Appliances for Less 拥有 LG Home Depot 48小时第一优先要货权，与 GE、三星也长期合作，货源充足。开店总投入8至12万，无需经验。Appliances for Less 提供完善的培训辅导，还可提供第三方保修。
做 Appliance for Less 的特许经销商，
轻松开店，放心赚钱。
咨询电话：888-983-2688，888-983-2688，888-983-2688。
1999年7月20号。是中国共产党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日子，也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纪念日。本周六7月20号，法轮功之友将在旧金山举办法轮功反迫害25周年纪念活动，我们诚邀您前来一起参加，支持我们的集会和游行。活动开始地点是旧金山渡轮大厦前的广场，早上9点是湾区法轮功学员练功时间，10点45分呼吁制止迫害集会开始，中午12点半开始游行，游行路线沿着风景秀丽的海边，经过39号码头，最后抵达 Maritime Park。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迫害，终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还中国人信仰自由。本周六7月20号，法轮功反迫害25周年集会游行，欢迎各界人士参加，期待您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泛宇集团经纪人 Forest 余英。您是否检查过自己多年前的年金？您是否对低收益有些不知所措？现在机会来了，限时优惠，8月26号之前开户，享32%或47%的红利，历史新高。那么资金从哪里来呢？简单，从过去的年金1035可以转移，这与换房的1031极为相似，机不可失，预购从速。任何问题请立即发短信至510-318-9999，510-318-999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今天是7月16号，星期二，我是高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呢继续昨天的上涨的趋势，同时呢趋势大幅的扩大，道琼今天再一次打破了历史的新的记录，飙升了745点。同时呢我们看到纳指、标普、S&P500 全部呢都刷新了自己的新的历史高点。同时呢今天轮动的小盘股哈 Russell 2000也是大涨，黄金也是创下历史新高，所以今天美股的股市几乎所有的这种资产类全部呢都是上走的。像道琼斯在盘中的时候一度呢走到了40988.81点啊，这已经是盘中的一个新高了。然后标普500指数也是创下了盘中和收盘的历史新高，道琼最后呢是今天收盘上涨了1.85点哈，一共是涨了742.76点。 收报40,954.48，盘中呢是988哈，还盘中比这个还高了近30点。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36.77，涨幅0.2%，收报18,509.34，这也是新的记录。S&P 500指数上涨35.98点，涨幅0.64%，收报5,667.2。所以我们看到三大指数基本上都在不断的又创下新高。费半今天是上涨26.32点，涨幅0.46%，报5,804.04。今天呢，台积电就今天台股一开盘都吓走，因为又很多川普关于台湾的一些说法，让台湾有点心惊胆战。一会儿我们再去分析啊。今天的整体上呢，出现的最明显的迹象就是昨天我们提到的这种板块的轮动的迹象，还是呢非常明显的在延续。市场的资金继续呢转向小盘股，罗素2000的小型股指呢收盘上涨了大概是 3.4%， 已经是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上涨了。在过去五天当中， Russell 2000呢它表现的比纳斯达克的指数多涨出啊10%。根据道琼斯的市场数据公司，它叫 Dow Jones Market Data， 它呢就显示哈，这是涨幅已经是从2000年的12月以来，在五个交易日内，罗素2000跑赢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最大的幅度了。其中呢，我们刚才平时我们都是标准普尔500，对吧？标准普尔还有个600的小型股指数，也有望创下呢自2022年以来的最高收盘价。Fondstar 的全球顾问公司的主管，他叫 Tom Lee， 他呢做了以下的分析。他说，从上周开始的小盘股指数大幅的上涨，这只是长期的板块轮动的开始。Russell 2000指数上周就上涨了6%，始于上周的这一股涨势幅度已经超过了过去啊去年的10月和12月份的涨势。当时罗素2000指数连续上涨超过8周，累计上涨近30%，现在是比纳指多10%哈。它过去这一周涨幅是 6%， 它呢去年的时候11月份、12月份连续超过8周啊，涨幅超过连续2个月以后呢，累计幅度居然高达30%。大家注意哈，这个部分的轮动。所以呢，他分析说，这一次啊，这一轮的板块的轮动很有可能会持续大约10周的时间。期间呢，罗素的2000指数的涨幅可能会高达40%。为什么哈？他就在说，因为呢，6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下降正在为小盘股的反弹开了绿灯。为什么哈？我们都知道，通常罗素2000指数呢是一个很大的这种转折点，因为通胀数据呢放缓，大家都在压住美联储呢迟迟早早一定会降息，而这种规模小的公司，它对高借贷的成本是非常的敏感，他们的债务的负担比那些大企业要重得多。所以我们看到对冲基金还有交易员在上周 CPI 报告公布前，持有呢小盘股的空头的头寸创下了记录。这个在上周啊，就是大家就认为，如果鲍威尔呢到9月份甚至12月份再降息的话，那小公司啊仍然还要持续现在的这个压力，所以大家在做空它。结果呢，公布出来的这个数据呢远远弱于预期，一下子让这些空头们来了个措手不及。并且呢，上周的这个数据 CPI 的报告，多个数据吧，引发了小盘股的猛烈的反弹。当时交易员净空的头寸达到了2023年以来最高的水平啊，然后规模680亿的 iShares 罗素2000指数的 ETF 呢，大约25%的仓位是空头，1/4哈，还有呢其他的像有5640亿美元的 SPDR 的标普500指数的 ETF 的信托，这一部分的空头比例呢也达到了 9.9%。所以呢，这个板块啊，接下来很有可能，因为现在呢，罗素2000的这个小型股一直呢被低估了，它呢 低估的空间，加上呢这一次利好的所有的消息，再加上大公司这个大家资产都觉得它涨太高了，这种资金的反过来轮动去做小盘股的这种抄底吧，所以呢他就认为这一波的涨势可能会高达40%，从上周已经开始了，昨天已经看出这个趋势，今天更加的明显啊，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趋势。今天呢还有几个比较大的大家关注的，也是让今天市场比较受鼓舞的呢，是几个银行的财报。美国银行的第二季度的营收和盈利全都超过了预期，但是它的净利息的这部分收入呢则是下滑的，但公司呢表示这个关键的指标在年底之前会回升。因为像这个净利息，净的利息的收入呢是美国银行最大收入的来源之一，在截止到六个月的第二季度之内呢，它的这个收入下降了137亿，低于分析师预期的138亿。同时美国银行的信贷损失，它的准备金现在是15亿美元，高于上年同期的11亿美元，差了3亿美元。那信贷损失就是还不上债了，对吧？但还不上债了，它这部分不但收不来钱，它可能是亏损的，那这一部分的增加了，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亿。另外摩根史丹利的交易员也是哈加入了第二季度的财报的狂欢，公布的收入都超出了预期。尽管呢他们公司规模更大的财富管理的业务呢比不如预期，但是它的涨势是非常惊人的。截止到6月30日的三个月交易的业务收入增长，固定收益交易呢收入增加了16%，股票交易收入增加了18%，投行部门的中间的这个他们的收入呢同比飙升了51%。所以呢这次他呢也是和高盛、摩根大通，包括刚才提到的美国银行，他们都加入了这个超出预期的业绩的狂欢的财报的季节，也巩固了整个市场业务啊，银行嘛，金融业嘛，一个最大的热点。今天还有嘉信理财也公布了客户开设的新的经济账户的数量少于预期，在今天的报告显示第二季度新增的经济账户上升到985000个，高于去年同期的96万个，但是呢低于预期的104万个哈，这开户。它的净利润也是高于预期，都是高于预期的。所以今天从上周五开始的金融银行股呢，除了我没记错是花旗啊，是花旗是吧，剩下的都是一路凯歌呀，而且他们这个在华尔街的收入都是40%-50%的这样的一个成长。今天呢有一个六月份的零售数据，今天的零售数据呢并不像预期的啊那种放缓，数字呢环比是持平的。本来呢预期认为呢大家都没钱了，这零售数字应该预期应该下降个 0.3%， 不但没下降啊，它是持平的。前值呢是增长了 0.1%， 然后本月呢和前值是持平的。它呢是零售销售扣除汽车环比呢增加了 0.4%。这个幅度呢是创下了3个月以来的最大的增幅，也高于预期值的 0.1%， 还有高了 0.3%。 前值呢是下降了 0.1%， 那这说明啥呀？第二季度美国消费者仍然是使劲的花钱，所以呢跟这几个月以来呀消费增长逐渐放缓的这个趋势呢完全数据上显示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具体六月份零售销售7043.24亿美元，前值是7030.88亿美元。六月份核心零售销售是5735.7亿美元，前值是5690.35美元。哎呀，美国人是，其实有工作稳定的，股票大涨的是不耽误花钱的，对吧？剔除汽车经销商它的网络遭到攻击这个影响之后，六月份的零售销售额确实是创下了三月以来最大的增幅。美国的第二季度啊， 消费者消费仍然是强劲。这个数字也就是说6月30号嘛，6月份哈，就第二季度最后这个月，消费者支出是非常强劲的。那么分析师呢就在分析哈，说这个六月份的零售销售持平，且呢基本的趋势如此强劲，这可能会提振第二季度的经济成长的预估，但是销售的前景他们认为呢并不乐观。从主要零售商和制造商的盈利的报告当中可以看出，家庭变得对价格更加的敏感，并且关注基本的需求。尽管这样，消费支出的速度仍足以维持美国经济的扩张。零售数据公布之前，市场对4月到6月当季的经济增长的预期呢是2%左右。第一季度的 GDP 增长率呢是1.4%左右。所以有分析师呢认为啊，说这个零售数据呢削弱了美联储实施更激进的宽松政策的理由。对，我们看到呢这个今天公布的这个零售数据哈，把从上周开始的什么 CPI 呀 PPI 呀等等哈，都已经打破了这一串糟糕的这种报告。六月份的各项的经济活动都轻松的超出了预期，尤其呢是跟它的对照组相比，当月增长了 0.9%， 市场呢预期是 0.2%， 再加上对五月份数据的一些向上的修正，所以呢你可能会看到这个强劲的这个报告证明了消费者仍然有巨大的消费的能力，于是这可能会降低整个市场对美联储在今年降息3次的预期。交易员呢可能不会对这个什么什么进口价格意外上行啊等等，包括呢考虑新政府可能对美元或进口税的这些看法呀等等都不会啊，就光是美国国内的这一部分都可能会造成美国经济的这种降不下来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呢像芝加哥交易所的 FiveWatch 的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呢压住九月份美联储降息25个基点，这个比率呢现在是达到了91%。交易员呢现在也有的认为呢美联储九月份降息50个基点啊，这样的人也这样的压住也有了，但呢概率呢只有 6.7%。还有呢就是交易员预期九月份降息的概率啊，现在是几乎接近100%。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济的数据啊，美国的经济仍然非常的强劲。还有今天呢就是比特币啊，比特币呢还是在不断的受到追捧啦，因为我们昨天说到了原因哈，因为川普呢在这个月末7月30号可能会参加比特币的一个会议，同时他已经从比特币啊各种加密货币当中募集捐款的达到300万美元。所以呢川普呢越来越多的支持加密行业来争取呢更多的选民，所以这个加密货币的走向也可以呢视作为特普朗交易的一个热门标签的资产。今天呢早盘比特币呢持续的哈在走强，一度呢飘过飙升了2%以上，突破了66000，昨天还是突破64000哈，那今天我们看到直接就干到66000去了，真的是大涨大跌。今天收盘的时候我看到现在是65710.29块吧，但是呢这个趋势仍然是上涨的趋势，它只是在波动哈，一度呢是破了66000的。然后今天比特币的一些大多头，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穷爸爸富爸爸哈，他那个作者他叫做清奇彻是吧，他呢就预言说比特币将飙升1000万美元，并且警告呢美债可能崩溃哈。那在突破66000美元之后呢，今年比特币的涨幅呢已经超过了90%，市值呢已经远超过1兆美元。刚才我提到的穷爸爸富爸爸的这个作者在他的 X 平台上预测呢比特币价格每枚会看到1000万美元。为什么呢？他是这么分析的，他说美国呀他这个国债呢就已经是超过35兆美元了哈，然后呢美国要支付联邦预算的16%用于还债，然后呢这个债务仍然在不断的增加，过去10年每年都在增加，没有停止的现象。这就是什么呢？美债越来越多，那就是 美元就越印越多嘛，那就越来越多的货币进入流通领域，所以呢每一块咱们手里的美元的价值呢都会因为通胀而降低它真正的实质的价值哈，也就会导致物价的飞涨，最后就导致人们对货币失去信心。所以呢这位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认为，美国的债务问题最终将导致美元崩溃，资产市场也将跟着崩溃。他预测呢像黄金、白银、比特币将取代美元成为价值储存的工具，资金将从明年年底开始逃离美元，涌入这些资产，比特币将轻松地达到每枚1000万美元。然后呢他说比特币价格下跌，但是你看机构投资人仍然在购入，这也预示着呢现货 ETF 的净流入将成为正值。根据加密货币的数据平台 Glassnode的报告呢显示，从上个月以来 ETF 呢首次出现了大量的资金，光是在上周的资金流入量超过10亿美元净流入。所以呢这个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清奇彻他呢就认为，除了上述的诸多的因素之外，数币货币资产还具有黄金的价值储存功能，因此呢比特币的价格过去10年已经飙涨到7.3万美元以上的这种历史新高。所以现在呢他认为黄金啊，就现在大家都认为今天黄金也创了记录了啊，黄金啊白银啊贵金属通常会认为避险的商品，但许多呢比特币的支持者将比特币啊这些数字货币也归入了这一个类别。以太币的现货 ETF 昨天就有消息哈，也要马上去推出了，所以呢数字货币再加上川普的这样的一个背书，那可能呢数字货币呢这一段时间会这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支撑力了。今天美国的原油 WTI 原油收跌了1.15块，跌幅超过1.4块，每桶报80.76块。黄金啊，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呢今天是创下历史新高，站到了2460美元每盎司的上方，日内涨幅呢扩大到 1.77% 哈，这个打破了在五月底创下的一个高点，主要就是美国通胀放缓，大家寄予呢美联储可能很快会开始降息。包括昨天鲍威尔他呢也是又放出了一个鸽派的声音，认为呢他们最近的通胀的数据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呐、物价的压力让持续保持低位呀，然后包括那个古比斯对吧，就是那个芝加哥的联储主席在上周五呢也说他担心维持利率的这种目前的状况会导致立场呢过于紧缩，因为通胀率每下降一个月经通胀调整后的基准的利率就会上升，就是相对值就会更高哈。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么多的资讯呢，就有很多的分析师啊，你像道明证券的大宗商品策略师 Bart Malik 他呢就在说美国美联储在9月份降息的可能性已经达到了100%，包括呢昨天周一 Powell 的言论正在推动黄金市场的上涨，他认为呢在年内会看到2次降息，一次是9月，一次是12月，9月这个是100%哈，他认为100%。所以最近的美元也在走软了，美元指数呢也是处于5周的低点附近在徘徊。瑞银的策略师他呢在报告当中说，在经济数据疲软和美联储降息预期的推动之下，黄金呢人气大涨，目前市场处于心理关口2400美元的上方，但我们认为它仍然有潜力上涨。目前投资者持有的仓位，黄金的仓位不够多，所以呢还有追加投资的空间。全球地缘政治的风险加剧也利好这种避险的资产。全球各国央行以数十年未见的速度买入黄金，推动了今年上半年黄金的金价哈、升至了创纪录的高位。在乌俄冲突之后，随着一些央行质疑持有美元和欧元价格资产的安全性，许多央行转而选择用黄金来填补他们的储备。所以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咨询公司 Metals Focus 预测今年的金价将创下新的记录。本月早些时候的呢，花旗集团他们预测2025年金价的基本预期是每盎司2700到3000美元。现在才2400多哈，所以今天呢不光是现货黄金啊等等的再去涨，所有的美股的黄金概念股都跟着飙升，像Barrick 黄金涨 4%， 黄金矿业涨 5.5%， 还有哈曼尼黄金呢涨了 15%、啊、我天，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体的这些情况了。包括呢我们看到就是债券之王的主动型 ETF， 它也吸引的资金量都达到了创纪录的新高。这也是根据 Morningstar 的 Direct 的数据，他是说因为预期呢美联储九月份开始降息，投资者上半年总计向主动型和指数型共同基金的 ETF 投入了2450亿美元，远远超出去年上半年的1500亿美元。所以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布莱德、富达啊、Fidelity 还有 PIMCO，中文叫品号，还他们的这种主动型的 ETF 呢都会非常受欢迎。贝莱德的他的策略师在接受采访时候说，投资者选择积极主动的投资风格，希望呢投资经理有足够高超的技巧，在收益率高企但利差小分散度高的情况之下进行操作。有收益固然重要，但积极管理和有选债能力也同样的重要。业内呢一直大声的警告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者，他们对12个月或者更短期限的美国国库券持有时间过长会存在风险，应该考虑转而采取主动型的债券投资策略。随着呢现在市场充分的消化九月降息的这种预期，2年和5年的国债收益率已经分别从接近5%和4.75%的高点大幅的开始下跌，美债总回报指数七月份收复了年初以来所有的失地，即将连续第3个月录得涨幅。所以呢现在大约有100只基金呢汇总的数据显示，今年年中以彭博美债总回报指数为基准，管理规模超过10亿美元的基金中91%跑赢了该指数。这就是以前我们的也为大家讲过哈，就是重新配置，大家现在在重新配置，所以呢在买债券的这个资金呢是一定是流入比较多的，认为股市呢是到了一定高点了。我们今天呢接下来我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会分析一下很多的一些今天真的太多的一些讯息了。包括呢川普接受采访哈，他这很多的信息量，包括为什么台湾这边哈今天股市都会受到压力，还有呢 JD Vance 他的一些讯息，以及呢今天我们看到昨天提到的这个特勤局的局长哈，那个女的在昨天晚上接受采访，她正式呢开始承认她为这次刺杀事件呢负全部责任，但是她给出的理由呢却遭到了诸多的质疑，一会儿呢我们都一起呢去关注一下。
引擎灯亮，车子开不动了，修理费又太高，不值得修了，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
我的车被撞了，保险公司说只能报废，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
亲友过世，文件找不到，手续太复杂，没精力处理，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啊。
买了新车，旧车占地儿，还得花钱注册买保险，
那就捐给希望之声吧。
只要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会处理后续 DMV 要求的一切手续文件，安心抵税，没有后顾之忧。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32%跟47%的红利 ，yes yes yes， 巨型32%跟47%的红利，立即把您的401k IRA 现金 CD 去开户。保本增值，每年指数回报多加2.5倍，50万6年 double 变100万，8年 triple 变150万，请马上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三面区湾区的四大公司精英团队，888-746-6688，888-746-6688，或上网 simon888.com。请记住，32跟47%的红利到8月26日截止。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水。但是在水污染持续恶化的情况下，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大量残留在水中，严重地伤害着我们的健康。美好生活小铺向您推荐来自台湾的银泉除氯抑菌莲蓬头， 采用纳米银植入技术，获得美国 NSF 认证和多国发明专利，能有效去除650种细菌和真菌，真正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详情咨询510-850-8680，510-850-8680。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隆重推出全新开发区特价优惠，两大园区交通方便，提供墓园殡仪一条龙完善服务，永久维修和保养。新开发区风水佳，环境好，是安息先人的完美选择。目前多种优惠价格供选择，详情请电650-550-8800，650-550-880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川普也不断的开始接受采访，那他所有的这些采访呢，都成为了市场，包括呢国际方面所关注的主要的内容，他很多的信息量真的是爆棚。今天是16号，他在今天早晨接受了《商业周刊》一场约90分钟的采访，讨论了美国的经济以及他如果再次当选之后呢政策议程等广泛的议题。他呢是首先表示哈，他不会在 Powell 任期结束之前免除他的联准会主席的职务，允许呢他留任到2028年1月，其实也是他任命的啊。那之前呢他对他抨击的非常的厉害，然后呢他在今天呢是警告他说，你啊不应该在11月大选前去降息，因为呢你在11月大选前降息的话会给拜登啊带来提振。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哈，那今年所有的华尔街的市场预期呢，年底之前会有两次降息，一次呢9月份必定是在大选前实施。然后 Powell 呢，他也是表示他没有计划在任期结束之前辞去美联储主席一职了，也打算完成整个任期。这是川普呢在Powell 的这个问题上谈到未来经济政策的时候，他说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计划邀请摩根大通的 CEO Diamond 来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然后对于总统特赦，他现在还有些案件嘛，他非常坚定说啊，如果针对他的那些未决案件当中被裁定了犯下联邦罪行，他不会赦免自己。因为一直有一种说法说的，他等到他当上总统之后，这些的案件他就会自己赦免自己。但是他此前他就讲过他不会，因为你赦免自己还是认为你有罪嘛，对吧？所以呢以他的个性呢，他说你真要判我罪的话，我也不会赦免自己，这是他的一种风格啊，不出乎意料之外。减税方面，川普呢则认为他自己称作川普经济学等同于低利率和低税收，他希望企业的税率从目前的21%下调到15%。他也说，他说如果这个目标太难以实现的话，他说我降到20%也行啊，他说我也满足。同时呢，他还有一个表态，他说他不再计划禁止 TikTok， 并且呢相信美国经济将实现软着陆。在通胀方面啊，它是将通过开放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的钻探来降低能源价格。他说我们拥有比任何人都多的流动黄金，不过除了开采石油，他也没有呢制定其他的降低物价的计划。哎呀，有的时候看这些报道呢就觉得没什么意思。那你这个拜登上台的第一个总统令就是那个 Keystone 那个输油管他就给干掉了，第一个哟。所以呢川普上来第一个在恢复一点都不出乎意料之外。到底通胀是怎么带来的？油下来了，很多的价格就下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看那些媒体的时候，有时候看的是真挺来气的哈，这帮家伙你到底要说啥，反正逮着川普逢川必反，就这么个状态。川普呢在这个采访当中呢提到了移民政策，他说严厉的移民限制是提高美国国内工资和就业的关键。他呢会对移民的限制描述为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原因啊，然后呢也赢得了少数族裔支持啊这个移民政策。 然后他呢对未来的经济政策中坚持低利率和低税收的原则，强调美联储哈在之前不许降息，以免对选情产生不利影响。那美联储呢他一个劲儿表态啊，我们是独立的，我们不会受政府影响，我们不会受政治的压力。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川普说的。今天呢川普以前就是他关于台湾问题今天又给扒出来，他就说嘛，这怎么回事啊，台湾那个晶片就是我们美国的啊，我们美国对台湾来讲干什么，我们就像个保险单啊，我们就是个保险单，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这是呢他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受到外界抨击的，我也抨击他啊。台湾的问题呢绝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从美国拿到了专利啊等等，就绝不是这个问题，台湾的问题是中共的问题。所以呢川普如果对这件事情看不清楚的话实在是令人失望，这也怪不得有的台湾的朋友不愿意选川普哈，我非常能理解。但是呢他的那个副总统 JD Vance 在台湾问题上他也是昨天接受首次访问的时候是非常的强硬。那他呢基本上跟川普之间有一些不同的，你比如川普呢是不愿意就给亿万富翁啊有钱人去加税，但是呢JD Vance 呢就和拜登啊和这个民主党人比较像，就是有钱人应该多加税，他们这点是不一样的。还有呢对于一些这个大的那种企业哈，就是包括银行方面的一些政策，它都跟川普之间不是那么太一样，更倾向于严格的管控了。但只有唯一的一点哈，对于中共，他呢在昨天采访当中说，就是要赶快呢去降低啊或者结束乌俄战争啊，大概这个意思，然后呢来对付美国最大的威胁中国。他用的中国，我更愿意把它说成中共哈，不是我要改他的原话。我是从大陆出来的啊，我们很多人包括中共一直呢试图把中国啊中共，然后呢这个共产党和国家，他一直要搞混这些概念啊。中共这个党它不等于中国，对吧？没有你共产党，中国那块土地那块山河也都存在，你别把你跟国家捆到一起。所以我们不要落入到中共的这个话术当中啊，我更愿意把它说成中共哈。那这一点呢 Vance 是非常的清晰，他直接就讲到真，他说我们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核扩散。他就讲，他说那核扩散都谁呀、啊、谁在中东和在伊斯兰世界当中谁可能最先拥有核武器啊，他说有可能是伊朗吧，是不是可能巴勒斯坦也已经在这里边了。他的意思就讲核扩散后边的支持的人就是中共哈。所以呢他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那才是真正对美国最大的一个威胁。所以他就提到了，他说我们爱国者导弹一年才生产670枚，然后呢都给乌克兰，那台湾怎么办？台湾给了我们9亿美金的这个钱，你要去支援台湾，我们要想到中共一旦攻打台湾的话会发生什么。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Vance 的这种观点呢是非常的鲜明啊。本来这对中共川普是没有问题的，在台湾问题上川普的这个策略呢的确哈值得堪忧。但是我个人我觉得大家不用太失望。包括他的团队，其实当时川普对中国他也没看得那么清楚，但是他的团队包括蓬佩奥啊伯明啊包括现在的这个你看副总统包括这个余茂春啊等等，那他们的这个是绝对鹰派的。而 Vance 呢一直被誉为是鹰派中的鹰派哈，那在这一点上呢他们都会起到一个督促的作用。所以川普是在钱上他是非常会交易的，所以他说出这句话来呢也是给台湾施压，对吧？他觉得美国人过得太苦了。作为美国公民，我们喜欢啊从利益的角度上让我们美国人日子过得好一点，但是呢绝对不能输掉大局。人呢、啊、人其实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人呢、啊、在社会上你占用的资源越多，你的能力越大，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也担负着一定的社会的责任，也是呢上天赋予的一种责任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所以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力大的人，比如一些有正义感的律师啊，或者是有正义感的一些大人物啊，他们做一些事情他可能对一个人的命运甚至一个地区都会带来巨大的改观。所以这就是一个 拥有和投和这个回报，或者是拥有与责任和义务之间的一种理解。美国，那么你要想当世界警察，你就不能，你就必须要有勇气，你就要必须要有担当啊！你不能成天跟个商人似的，成天点钞票哈。所以川普呢，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也是他自己呢，有的时候是挺有意思的。你多争取点盟友不好吗？不，哎，他就给你这么干，把他自己呢弄得好多的压力，对吧？所以在这点上，我相信来自台湾的朋友和我们华人呢都能看得比较清楚。那只要他对中共的问题不变的话，对台湾的问题呢，哎呀，虽然他很给自己减分，但我认为哈，大的方向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这是一个。那今天我们也看到的，像这个 J.D. Vance 大家都在扒哈，扒他的这个配比，他的这个银行的组合，很多人都不愿意当政治人物哈。你要一当政治人物，你的祖宗三代八代啊，你的所有的你就没有隐私嘛，完全曝光在聚光灯下。所以能够担任公众人物，担任这种美国的政治人物，你得真的是有足够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啊。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你知道里根呢，当时去担任总统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太太是跟他离婚的，因为他总参与政治嘛，他就不愿意搞政治。那尤其在美国的政治，那咬的真是你死我活，还有那么多的暗杀，多吓人呢，对吧？所以一个国家搞成这个样子，真的是很令人伤心和失望。但是呢 J.D. Vance 啊，这是一个英雄啊，能文能武，非常年轻，文武双全啊，就上来。他呢就是包括他以前他参与了 Space 的热潮，然后呢他拥有的股份，然后又卖了股份等等，全都给扒出来了，包括他自己投资的这种组合。其中呢，他在比特币啊，这个加密货币这样的组合呢，也有16%啊等等。他呢，现在是今天《纽约时报》有一个分析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是《纽约时报》，他们呢就在分析这个，叫什么 Vance 哈，就分析他。他说呢，他们对他可以说是一种，有点，我不能说恐怖吧，但你看他们对他的这种分析，我给你读一下，就非常有意思。他呢就在，他们就在讲，他说，这个 Vance 哈，他比川普呢更懂得政治。他说不要低估 Vance 个人的故事的力量。川普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而 Vance 呢成长于一个贫困艰难的家庭，但他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当选了参议员，现在又获得副总统提名。人们对他的书《乡巴佬的挽歌》产生的兴趣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一生当中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当他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很多工人阶级的选民会认同他的过去，并在他身上看到自己。他的故事比川普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他比川普年轻，而且比川普更了解政策。你能听到哈那个酸哈，他总是要踩川普一脚，他才39岁嘛，他再怎么年轻，他才39岁嘛。我们超过50岁的人都应该知道哈，你39、49、59、60心态上对事情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知识是代替不了这种岁月的这种沧桑的，对不对？所以但是呢，这个《纽约时报》的这段分析挺有意思的啊，他从一个角度上证明了川普选择万斯呢，让他们也是很担忧啊，也证明了这个万斯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好呢，同时呢，他的年轻啊，本来呢大家都说这两个老头辩论，现在终于来一个年轻，才39岁，而且这是共和党的有生力量哈，就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挺有意思的，关于这些消息给大家讲一讲啊。然后呢，刚才我讲到的就是特勤局的这件事儿。特勤局呢，他今天这位女局长啊出来呢去做了一个声明，他说他们呢，他被这件事情呢是负全责哈，但是他不想辞职。他说为什么那个建筑物最高点被没有囊括在特勤的保安范围之内？他说啊，那个最高点有个特别的倾斜的屋顶，所以你知道，考虑到安全因素，我们不想把人放在倾斜的屋顶上，所以呢，就you know，他说我们决定从内部保护建筑哈，来保在建筑物的内部来保护这个安全。这个呢也被大家给质疑啊，就说我们都看到那个照片了，那个倾斜角度，那个人爬上去轻轻松松趴在那儿都不觉得有多大的倾斜度，那个白宫啊，那国会上那个 那个倾斜度都快40%了，都上面都有保安的人员，但是哎呀，我觉得他这个真的很难信服人呢，大家都在去质疑这件事情。那个房顶我看咱们看上去都不如我们自己平时咱们自己家那个房顶倾斜度高，有没有这种感觉？居然他用这么个理由为什么排除在保安范围之外哈。所以呢他呢虽然不辞职，但对他的这种压力批评都是在的。所以呢这是今天的一个消息。另外呢像 CNN 啊，他们也报道了呢试图暗杀川普枪手的更多的一些细节。今天媒体呢这几百家媒体都在挖了，比如他在当天他就早一点的时候就用这个测距仪啊，带着测距仪通过了特勤局的安检，发现了狙击手，也发现了他，也表示呢要密切关注这个人。他去一家养老院在上班，周六请假，还告诉同事们说周日再见。在他的车上发现了炸药的雷管，还有三个装满了近100发子弹的弹夹和一件防弹背心。这个人他身上携带呢，就携带了50发子弹。所以你要不把这个人打死的话，他要这么打下去的话，现场会死很多人的。现在都已经是3人受伤，1人死亡，川普呢也受轻伤啊，差点酿成了整个美国又一场悲剧。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就是非常可怕啊。还有呢说现场找到了3支遗留下来的枪，谁是主人现在都不清楚哈，更多的这些细节让人非常的震惊啊。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很多人都在反思，回头再仔细的看那个录像啊，川普头一片真的是神迹。拜登呢打电话还问他说，哎呀，他说你为什么那个时候回了一下头啊，你在看什么？川普说我要看那个移民的非法移民的那个 chat 那个表格啊。那这个呢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细节。那同时呢其中有一个哈，我觉得这个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他们就说你看当天在枪响了之后，现场的那些人坐得密密麻麻的，然后大家呢都没有说惊慌失措到处乱窜哈。一般我们知道在大商场一旦出现这个事情的人惊慌的到处跑嘛，但现场没有出现这种慌乱，虽然有惊叫。当川普再次站起来的时候呢，川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当他站起来他看到的现场是一片寂静啊，他就知道大家在等着他，在看他的，在等待他的安全。他知道那个时候呢世界也都在看着他，所以呢他才去挥拳喊出来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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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是美国要前进，美国要继续前行，要我们要继续斗争。然后他喊完了之后呢，整个的现场就是一片的斗志昂扬的呼声。这个呢被观察者就认为说，当时现场人有50,000人，素质非常的高，没有残踏，没有踩踏，没有惊慌失措。而且呢在已经发生了惨案之后呢，所有的美国人居然都喊啊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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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USA USA 都喊这样的口号。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对美国再去抱有这样的一个期望值。这也是为什么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包括马斯克和今天硅谷大咖什么 Cooker 哈，就是这个苹果的 CEO， 微软的 CEO， 那谁 ，OpenAI 的那个 Altman，OpenAI 的 CEO 和他的副手，包括呢亚马逊的这个亚马逊的前 CEO 啊，贝佐斯。全都呢对这件事情发声。那像马斯克还有这个贝尔阿克曼，他们都是积极的捐款。马斯克呢1个月4500万，一直要捐到11月份大选结束，但预计呢要超过2亿美金的这样的捐款。他一个人基本上就 cover 了整个竞选过程的这种氛围了，还不算是其他小额捐款，对吧？这次川普受伤，包括呢万斯他的这种捐款额度，我相信一定会破了记录的。所以呢有的人就在惊呼啊，就包括这个奥特曼就是 OpenAI 的 CEO 说，好像一夜之间这个硅谷的科技大佬们都开始对川普哈开始出声了，用声音来表示支持川普。这都是呢我们看到在最近一两天之内发生的巨大的变化。今天的马斯克还有呢宣布要把他的 X 和 SpaceX 的总部迁往德州。他本来呢现在都在旧金山的 downtown， 然后呢为什么？因为 今天在他的 X 账号说，他援引了加州的一项新的法律哈，这个法律呢将是美国首个禁止学区要求老师，如果老师发现学生有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变化的时候呢，去告诉家长，那么学生就可以在自己的公立学校当中就跟老师说，我要吃变性的性别阻断剂，他就不用跟家长说的，他就可以去拿到药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去年就在跟大家讲过哈。那这件事情呢，马斯克给惹毛了，他现在呢就是我要搬家，我不在你旧金山待了。他过去几年呢，他们一直在德州建造名为星际基地啊，叫做 Starbase 的大型设施，然后呢包括呢他的 SpaceX 的制造和发射的大型星舰 Starship 的火箭系统的主要地都在德州，他现在还在建呢 Star Factory 的大型仓库哈，等等等等。所以呢这次呢我们看到呢他真是干起来了哈，他不管是真的是官逼民反呐，终于把这样的一个人给逼急眼了，然后呢开始支持川普，投钱投力投平台，然后呢现在跟加州的纽森也干起来了，跟加州的这种极左的政策呢也干起来了，所以这才像个美国人的样子嘛，对不对？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最后谁都不敢说话了，那怎么叫美国呢？好了，那我们呢跟一段广告之后，咱们呢就看个股的情况。
喜欢唱歌的朋友，您的练歌方法有效吗？您认为模仿原唱就可以提升唱功吗？您知道怎样才能提高唱歌的音准和节奏呢？就让我们一起从唱卡拉 OK 学起吧。位于 Milpitas 的 Upbeat Music 节拍音乐中心特别推出了一个免费的公开课，主题是流行音乐唱歌技巧与麦霸之路，现场会为大家讲解十首广为传唱的男女生流行金曲，主讲人是有演出和创作经验的詹森夏老师。詹森夏老师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新加坡 Sun James 签约歌手，曾获首届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铜奖，所以好机会千万别错过，快来参加节拍音乐中心的免费公开课，让您的唱歌水平有一个质的飞跃。时间是本周日下午3:30到5:00，地点是 Milpitas 节拍音乐中心，报名电话925-505-8199，925-505-8199。
奥克兰 Coliseum Lexus 车行七月大促销，买车租车的黄金机会。2024 ES 租车每月只要409元 ，ES 油电混每月469。2024年 RX350四轮驱动每月租金489。2025年 NX250每月租金只有419元，全部历史最低价。
Coliseum Lexus 从销售、贷款到售后，全程提供中文服务，库存充足，立刻交车，维修保养也有惊喜价。
买车租车好时机，奥克兰 Coliseum Lexus 车行欢迎您。电话510-903-8018，510-903-8018。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Max 呢已经在线上了 ，Max 好。
哎，高姐你好。
哎，好。Max， 那我们今天先看几个个股哈，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请您跟我们来谈一下最近美国股市的这种看法吧啊。今天呢就是美国银行啊，摩根史丹利他们都报道了自己的业绩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看一下 Bank of America BAC， 那它今天呢上涨了5.35%哈。它的利润虽然下降，但收入都超出预期，股票呢是大涨。
等一下，它是代号什么？
Bank of America, BAC。
哦，BAC。44.13哦，它我看它一周内的数据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数据看也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它的主力大概在短期内的主力大概是我看在53块啊。
好，第二个是摩根斯丹利哈，摩根斯丹利代号 MS。它今天涨了0.91%，它的季度利润同比增长41%啊。
106.22块，我看它一周内的数据看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半年一年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我看也是看涨的。
United Health 代号 UNH。他今天股票呢，他其实一度大涨超过7%，但最终呢，他的股票收在超过5%啊左右。他呢是报告季度收益下降，但是他的利润大幅的上升。主要原因是2月份呢，有一个网络攻击。还有呢就是健康股哈，就 United Health， 川普的上任呢，可能都对他们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好，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走势。
United Health。548.87块哦。
Yes。
一般一周内的数据看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啊，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整体来说都是看涨的。
今天的美国股市全部是大涨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道指和黄金。
道琼工商指数是。40,954点哦，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短中长期基本上都是看涨啊。
道指是这样的，那纳指呢？
如果是纳指的话，纳斯达克一百。20,398点哦，一周内它是增还是它是看跌的，一周内数据看都是看跌，但是我看一个月、半年、一年以上还是看涨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黄金我看总体来说它不定义
黄金一直在创新高，对，
我看也是看涨啊，整体来说一周内然后如果这等一下，它的 loading 有点问题。如果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所以黄金也是看涨的。整体现在是2475，大概2470多了。
都涨谁跌呀？然后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很多的大家都担心，等联储开始降息的时候啊，美股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变动。您怎么看？
我看，当然它随着它水涨船高，它越来越，它的风险当然也是会高了一点的了。如果短期内，因为它是肯定是随时有回调的风险的。但整体来说就是他们相对于美元来说现在是都是看涨，美元相对就是在跌。但是如果对美元相对来说是在看跌的。
我们其实大家现在都是在把钱呢从往这种道琼啊Russell 2000呐、往这里边去转哈，但是呢大家更担心的就是我不说吗，现在有各种预言哈，那什么美股要崩啊，房地产也要跌呀、大萧条啊等等的。所以呢我还是请明天吧，请您给我们来详细的去讲一下啊，一旦假如真的发生大萧条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就把明天的时间呢给您留个作业，本来今天想要去讲。同时呢我们也去看一看啊，就现在呢到九月份还有这么两个月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应该怎么去布局，这也是可能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从您的角度上给我们做一个分析好吗？明天咱们就这两个话题。好的，那就谢谢 Max，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明天咱们就等待着 Max 的分析吧，谢谢大家，明天见。
谢谢。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今天下午的广播到此结束，晚上9点到10点我们还会继续为您准备精彩的节目。另外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 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 FM96.1， 在明天早上5点到7点，下午4点到8点还会继续为您准备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最后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